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1914年7月，为大战铺平了道路的三大强国之中，奥匈帝国是最弱的一个。他的行动主要是出于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奥斯曼帝国力量的衰落导致巴尔干的局势日益不稳。众所周知，俄国对1908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格维纳一事耿耿于怀，可能试图夺取对巴尔干的统治权。塞尔维亚在俄国的支持下日益强硬，这些都是维也纳权力部门的走廊里人们焦虑谈论的话题。因此在1914年7月，打垮塞尔维亚似乎是个好主意，条件是要确保得到德国的支持，打一场有限战争，速战速决，赢得胜利。可是奥匈帝国并未立即采取行动报复弗兰茨·斐迪南的被刺，而是通过7月23日的最后通牒把俄国，进而牵扯到德国和法国，卷入了正在酝酿的冲突。早在7月6日，德国就宣布无条件支持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认为奥地利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塞尔维亚若不肯让步，就要受到军事打击的惩罚，德国在巴尔干主要盟友的地位会因此上升。当时没人认为俄国会干预，沙皇总不会支持暗杀皇室成员吧。德国认为俄国仍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其他列强则会袖手旁观，接受既成事实。事实很快证明，德国的政治算计实在靠不住。然而德国给奥地利开出空白支票的时候，已经有人意识到德国也许严重误判了形势，所采取的行动风险极大。身居相位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就承认，对塞尔维亚用兵会导致世界大战，将颠覆现存的一切。维也纳方面拖拉延宕，意味着德国迅速解决这场地方危机的希望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实现。直到7月19日，对塞尔维亚强硬最后通牒的文字才确定下来，又拖了4天才终于发出。至此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已经过去了3周半的时间，最后通牒又给了塞尔维亚人48小时的作答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塞尔维亚人害怕奥地利会大举进攻，本来已经准备接受最后通牒中的苛刻条件了，但是最后通牒的条文遭到泄露，俄国人得知后向塞尔维亚人表示支持，壮了他们的胆子。俄国不计后果地对奥地利采取强硬立场，给塞尔维亚撑腰，这个政策得到了法国盟友的鼓励。7月20日到23日，法国总统普安卡雷和总理维维亚尼对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表示了对俄国的坚定支持。普安卡雷在孩提时期经历过普鲁士对他家乡洛林的侵略，怀有深深的反德情绪。他在1912年就支持俄国干预巴尔干，虽然他清楚地知道那将导致俄德两国的冲突。1912年的情况和1914年一样，如果德国和俄国发生军事冲突，导致德国在欧洲地位削弱，那将对法国有利。1912年俄国决定不介入巴尔干的冲突，这一次圣彼得堡的决策者觉得不能置身事外，支持塞尔维亚有助于俄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爆发战争，德国就必须双线作战，因此俄国领导层的鹰派相信俄国能够打赢。决定一旦做出，就没有多少选择了。从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加大。虽然即使那时也可以阻止事态向着战争的方向发展，但无人有此意愿。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后，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第二天当即回应说，那意味着欧洲大战。不久后，萨宗诺夫指责奥地利故意挑起战争，对奥地利驻俄大使说，你们在给欧洲放火。然而萨宗诺夫心知肚明，俄国自己的行为也在明显加大欧洲大陆燃起战火的可能性。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尚未到期，俄国就于7月24日把存在柏林的全部国家资金高达1亿卢布撤了回来。更重要的是， 他决定开始秘密动员部分军队，征集了100多万兵员，并命令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7月25日，所谓的备战时期开始，俄军的行动很快使德国人意识到俄国在进行秘密动员。虽然俄国到7月28日才正式宣布动员军队，那一天也是奥地利终于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日子。至此，向着大战的发展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为了防止冲突上升为全面的欧洲战争，有关国家最后做出了一些紧急却徒劳的外交努力。那些外交努力有真心真意的，也有虚假作态的，却都为时已晚。德国本来希望能够把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控制在当地，可这个希望早已破灭。即使如此，在俄国决定开始秘密动员军队的5天后，德国仍未采取任何决定性的军事举措。7月29日，柏林仍在犹豫是否要宣布战争紧急危险状态，那是全面动员之前的最后一步。但那天晚上，俄国领导层决定开始军队总动员。第二天，7月30日，沙皇先是批准了总动员令，后来胆怯之下又取消了命令。经过了一段延误后，沙皇最终还是同意了进行全面动员。在柏林，军事需要终于压倒了外交考虑。7月31日，德国宣布进入战争紧急危险状态。德国首要关注的是确保社会民主党支持作战，因为有些社会党人具有强烈的反战倾向，所以必须使德国看起来是被迫自卫。俄国的总动员恰好提供了理由，贝特曼霍尔维格宰相对于俄国人现在看起来成了有错的一方感到高兴，但接着又悲观地说，情势已失去控制，战争已经启动。7月31日午夜，德国向俄国发出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说如果俄国拒不撤销动员令，德国就要开始总动员。8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时，圣彼得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在同一天发布动员令支持俄国，2天后的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英国最关注的不是欧洲大陆上的危机日益加重，而是爱尔兰可能会爆发内战。在战争压力日增之际，英国不属于主战阵营，在所有大国当中，英国从欧洲战争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最少。英国的领导人非常清楚，如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所说，战争将造成巨大的花费，对贸易造成极严重的干扰，会导致欧洲的信用和工业完全崩溃。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不管谁是战胜者，许多东西都会一去而不复返。英国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和格雷一样，担忧战争造成的后果，希望能够维持和平。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内，英国外交大臣试探着寻求通过调解来解决危机。英国与俄国、法国达成的协议并未规定英国有义务插手，格雷仍然在两边下注。英国如果像德国人希望，虽然并不指望的那样明确宣布中立，那么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也能预防全面战争。但是格雷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失去了折冲的空间。而且说到底，英国不能冒让德国主导欧洲大陆的风险，这是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另外，英国政府和反对党中都有人认为，支持法国和俄国关乎荣誉和威信。在英国外交部颇有影响的艾尔·克劳爵士说，英国若在这场大战中置身事外，他的大国地位必然受损。最后，德军越过边界进入中立的比利时，英国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这一最后通牒在8月4日零点到期后没有得到理睬，这给了英国宣战的口实。讽刺的是，直接促成这场危机的奥匈帝国反而是最后参战的大国，到了8月6日才对俄宣战。5天后，法国对奥匈帝国宣战。又过了一天，英国也终于对奥匈帝国宣战。还要再过14个月，战火才会延烧到冲突导火索塞尔维亚的土地上，但此时塞尔维亚已经不再重要，主戏马上就要开场了。促使列强一步步走向战争深渊的是恐惧，这些大国都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 造成他们担忧的部分原因是国内要求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压力，或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这在奥地利尤其突出。他们害怕这些可能也的确会造成帝国的瓦解，但是列强最害怕的还是彼此。德国害怕被法国和俄国这两个敌国包围，尤其害怕俄国，害怕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旦超过自己将产生的后果。例如，俄国可能会在对德国势力扩张至关重要的巴尔干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俄国则害怕德国控制巴尔干、近东以及掌握俄国经济命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国四十几年前被普鲁士侵略过，对德国怀有近乎偏执的恐惧。英国害怕失去商业龙头老大的地位，也害怕德国称霸欧洲，无法容忍德国控制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恐惧驱动了军备竞赛，也促使列强及早动手，抢在敌人前面先发制人。所有大国还有一个共同的恐惧，那就是因为在最后关头退缩而丧失颜面。各方甘冒战争之险，还因为他们都相信战争不会持续多久。应该说，各国这样想，与其说是有根有据，不如说是一厢情愿，不愿意去想万一事与愿违又将如何。每个国家的决策者中都只有寥寥数人对战争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过担心。无论各国决策者内心有何担忧，他们的行动都是以战争很快就会打完为前提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军事顾问并非不了解现代大炮的强大破坏力，也明白派步兵冒着机枪的弹雨冲锋会造成大量死伤。几十年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已经预示了现代战争的高死亡率，但欧洲领导人对此不以为意。1870到1871年普法战争的 18.4 万亡魂也未能让他们警醒。若论从中获得的认识，他们只看到现代战争破坏力巨大，因而会很快分出胜负。毕竟尽管普法战争打了10个月，但关键的色当战役在战争开始仅仅6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关于不久前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观察者都注意了它造成的大量伤亡，但日俄战争也为时不长，只有一年多一点。欧洲的军事思想家根据近期的经验预计，若是再打仗也会为时短暂。他们没有因为冲突可能久拖不决，战局僵持会使战场沦为土场而对战争望而却步，而是一是火力技术的迅速进步，认为快速机动的进攻尽管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但能够迅速取胜。德国军方尤其倚仗这个思路，他们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因为敌国联盟在人数上占优势，英国还可能动用海军封锁掐住德国的脖子。因此负责军事规划的德军总参谋部得出结论，进攻越迅速越猛烈，就越有可能赶在敌人动员起足够的力量之前打垮敌人，也越有可能尽快结束战争。毛奇的计划与前任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施利芬在1905年制定的计划大同小异，即以双线作战为前提，但首先快速西进，以巨大兵力迅雷不及掩耳地击垮法国人，接着转向东线，在俄国人动手之前打败他们。施利芬设想一个月内即可实现突破，奠定胜利的大局。但是法国人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他们的野战军规模与德国的不相上下，也在准备发动大型进攻。俄国人同样想采用果断的快速攻势，通过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直抵卡尔巴阡山脉。俄国人在东普鲁士对德国人发动进攻，就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这个主要目标，这使得法国人身为恼火。奥地利人也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不过他们明白，虽然他们可以单挑塞尔维亚，但要想对付俄国，却必须与德国在东线发动的毁灭性打击相配合。欧洲大陆上的每一个大国都首重进攻，将其视为迅速决胜之计，谁也没有制定后备方案，谁也不去想如果无法速胜该怎么办，结果必然是长期的消耗战，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军事和经济力量更胜一筹的同盟。在欧洲，不仅统治阶级，而且相当大部分的民众都相信打仗既有必要也有理由， 并一厢情愿地认为战争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短暂冒险，相信自己的国家必能迅速取胜且伤亡不多。这说明了为何随着紧张不断加剧，民众到7月底才意识到紧张的存在，最终爆发全面战争。欧洲各交战国会有如此之多的民众热情高涨，甚至喜气洋洋。当然，绝非所有人都怀有上述想法，民众的热情也非初看之下那么普遍。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情绪千差万别，从好战的歇斯底里到强烈的反战，从狂热的兴奋到深切的焦虑，不一而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各大国的首都，至少一部分人为战争的步步逼近而欢呼雀跃。奥地利宣布与塞尔维亚断交后，英国驻维也纳的大使报告说，兴奋狂喜的大群人走上街头游行，高唱爱国歌曲，直到深夜。后来，奥地利反战作家斯特凡·茨威格描述了沉浸于爱国热情的维也纳的气氛如何使他心醉神迷。街上到处是游行的人群，旗帜、横幅迎风飘扬，音乐响彻大街小巷，入伍新兵兴高采烈地欢呼着列队前进，他们年轻的脸上容光焕发。茨威格发现，这种壮观、狂喜甚至诱人的场面一度压倒了他对战争的憎恶和反感。奥地利社会党中有人起初对威胁和平的举措提出了抗议，但一旦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抗击沙皇暴政的观点得到接受，战争情绪就压倒了抗议。在柏林，俄国总动员的消息传来后，5万人，主要是中产阶级成员和学生，于7月31日聚集在皇宫前听德皇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我的人民不再分党分派，现在我们都只是德国人。酒馆、咖啡馆和露天啤酒座的顾客起立高唱爱国歌曲，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开战，德国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热情支持战争的示威游行。沙皇尼古拉在圣彼得堡东宫的阳台上接见了向他欢呼的大批人群，人们好像有人指挥一样，齐齐地向沙皇行跪拜礼，挥舞着手中的旗帜高唱国歌。在巴黎，民众听到普安卡雷总统宣布要克服法国的内部分歧，建立全国人民的神圣同盟后，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社会党人也同样积极。由于外部威胁的出现，工人阶级对饶勒斯被刺的愤怒转变为爱国的责任感和对德国侵略的依然不惧。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爆发，其根源是多年来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在校学生和现役军人进行的民族主义说教，加上爱国组织、游说团体和大众报刊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民族主义热情在上中层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尤为普遍，他们许多人认为战争是大好事，因为它能使民族重新振兴，从他们眼中社会的道德堕落中解放出来。1909年在意大利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我们要讴歌战争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清洁力量，它代表着尚武主义、爱国主义和破坏性行动。战争被视为英勇、冒险、有男子汉气概的事业，专制民族衰落。战争使各国暂时克服了内部分歧，产生了一种民族团结感。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新团结体现了1914精神，几乎是一种宗教觉醒。这使他们更加确信，德国文化不仅异于，而且优于以革命与共和主义为基础的法国文化。英国那注重物质的民主就更无法与德国文化相比。他们认为必须捍卫高等文化的价值观，如有必要还应将其强加给欧洲其他国家。无论是这种高傲和智性上的优越感，还是范围更广的战争热情，都不能准确充分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态度。因将要开战而欢庆的情形主要出现在较大的城镇，而且即使在大城镇中也并非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住在伦敦的反战哲学家布兰特·罗素后来说，他看到普通男女为战争即将爆发兴高采烈，大为惊诧。然而，当时的迹象表明，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民众的普遍情绪是焦虑紧张，而不是好战的热情。 欢迎战争的似乎只有中产阶级的部分成员，特别是青年。在柏林，聚集在市中心的一群群学生表现出的爱国激情却并未得到工业区工人的响应。工人的情绪以反战为主，他们至少是对战争的前景感到焦虑，希望维持和平。乡村地区的民众对打仗也热情不高。有报告说，许多农民家庭陷入悲伤之中。乡村地区的老百姓想到自己的父亲、儿子、兄弟或孙辈可能丧生沙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俄国农民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在法国农村，农民们听到普安卡雷宣布神圣同盟，感到的是震惊、悲观，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令尽责，但没有丝毫的兴高采烈。产业工人阶级，特别是加入了奉行国际主义、赞成和平主义的社会党和工会的工人，不支持好战的极端民族主义，也不热情拥护战争。不过，就连他们也没有站出来反对战争。各国逃避兵役的情况都少之又少，老百姓哪怕对战争热情不高，但出于责任感或听天由命的心态，都服从国家的征召。法国动员的兵员中只有 1.5% 抵制应征，政府本来以为这个数字会高达 13%。 德国的工会成员同意在战争期间暂停罢工，德国、法国和英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人投票支持政府为战争拨款。在俄国杜马的投票中，社会党人投了弃权票，但五位布尔什维克的议员投了反对票，并因此遭到逮捕。国际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民族主义的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战争是防御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战争乃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捍卫自由，不是为建立帝国主义统治。后人回顾这一段历史，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浪掷生命毫无意义。可是在1914年8月，战争看起来绝非毫无意义。工人愿意和自己的同胞以及盟国一起投入他们眼中反对外国侵略的正义自卫战争，愿意为祖国而战，甚至捐躯。他们应征入伍后被灌输了爱国主义和纪律观念，他们首先是爱国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在德国，抵抗可憎的沙皇专制政权成了激励和团结社会主义者的动力。七月最后几天，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各个城市组织了大型反战集会，据估计共有50万支持和平的示威者参加。然而社会民主党刻意强调，祖国如有需要，工人们随时会挺身而出保卫祖国。这个需要就是对沙皇政权的战争。俄国发布动员令后，德国对俄宣战，社会民主党立刻转而支持保家卫国，讲德语的奥地利社会党人也为了同样的理由支持战争。俄国社会主义者不顾布尔什维克的反战立场，一致支持保卫俄罗斯母亲，抵抗践踏人类一切规则的德国人。罢工停止了，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被迫流亡。法国社会主义者同样支持保卫国家，抵抗可恨的德国人的入侵。英国工党也同意必须对德作战，直至将其打败。各国的报纸挑起了国民疯狂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有些人不为这种山祸所动，实属难能可贵。但大多数人在媒体的启发下，想象力空前活跃，在他们眼中到处都有间谍和第五纵队分子的身影，有外国口音或外国名字的人无一不身处险境。来自阿尔萨斯的人如果因德国口音暴露了身份，可能会受到其他法国人的殴打。慕尼黑有两名妇女被人听到在说法语，结果要靠警察搭救才得以安全脱身。圣彼得堡高呼爱国口号的暴民捣毁了德国大使馆，还抢劫德国人开的商店。沙皇为迎合这种狂热，把首都的名字改为彼得格勒，因为圣彼得堡听起来德语味道太浓了。八月的头几天，德国有超过25万人踊跃志愿参军，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几乎所有男性人口都受义务兵役制管辖，只有17岁以下或50岁以上的人才免于兵役。在英国，这个唯一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大国，1914年8月有30万人志愿参军，9月又多了45万人。工业城镇中，工友或邻居一起入伍组成好友营， 许多人参军是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但即使如此，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将一切因素纳入考虑之后，可以看到，民众的确普遍对战争满怀热情，反战的声音微乎其微。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说战争是人心所向。每个交战国都有大批欢呼的人群在火车站为开往前线的士兵送行，与母亲、妻子和孩子的婆娑泪眼相伴的是高亢入云的爱国歌曲和迅速得胜、早日团聚的豪言壮语。但是前往战场的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预备役士兵，无论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摆出多么勇敢的姿态，一旦要离开自己的家庭、农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心里终不免有些勉强和忧惧。他们用到圣诞节就完事了的梦想来安慰所爱的人，也安慰自己。没有几个人像奥地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雷德利希那样清楚地对未来怀有不祥的预感。1914年8月3日，他看到数千名预备役士兵在维也纳的火车北站登上火车开赴前线时说，哭泣的母亲、妻子和新娘们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的痛苦啊。运兵全靠火车，德国使用了 1.1 万列火车，法国使用了7000列火车，专门运送部队上前线，也有大量马匹需要运送。奥地利、德国和俄国一共征用了近250万匹马，英国和法国征用的马匹还要多上几十万匹。在军队对马匹的依赖上，1914年和拿破仑时代没什么两样。与此同时，军队制服的颜色大多变成了深卡其色或灰色，但法国人仍然穿着属于前一个时代的军装，亮蓝色上衣、红色裤子和红蓝相间的帽子。1914年8月，士兵的背囊中还没有保护性的钢盔。1915年，法国和英国给士兵发了钢盔，次年德国军队也配备了钢盔，也没有防毒面具，但他们很快发现防毒面具是对一种新型致命武器的必要防护，虽然效力仍然不够。1914年投入战争的是19世纪的军队，他们打的却是20世纪的战争。